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谢谢大家，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小时都没有睡，所以如果一边讲道一边睡觉的话，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啊！哈利路亚。 我们还是从这个年度的这个应许、年度的意向主题说起啊。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震动的国是相对于震动的世界。世界因为有一些震动，所以就产生一些变化，也生出了一些动力。那同时， 也发生一些新的事物，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从世界的知识里边，我们可以结合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认识到永生永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震动，是上帝要让我们更新变化。 而我们需要借着前进侍奉，来领受存在，也就是永生的意义。在《传道书》3章第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住在此。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讲到各按其时，讲到至始至终，这都牵涉到，上帝的借着时间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他的美意。但是在第10节是先说到，要世人在世界里边要有劳苦，要有精炼。 上个礼拜教师节，我和大家讲到以赛亚书30章的第20节，讲到我们的教师要向我们显现，是他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试炼，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得到生命里面的丰盛，而时间 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是一种奥秘。那么，对世界上的人而言，他却感觉到是一种限制或者局限。所谓的时间，从传统的思想来说，叫做三世因果；而从科学来讲，叫做四维的场。那么，四维其实是一种迷障。 多写了一个字。那么所谓的三世因果，有些人是常常误会，以为说这个过去的前生今前世今生，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这里所看到的这句话：现在所受果，过去种者是；现在所种因，未来受者是。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活？ 因为过去种因，现在结果，将来会怎样生活呢？因为现在我活着，将来就是怎样。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时间，叫做三世因果。而这个四维的迷障，是让我们知道，人困在长宽高的三维以及时间这个维度里，常常让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就受到捆绑，受到限制。 这个德国的诗人、哲学家赫曼·赫塞啊，他说：“时间是一座牢笼，我们皆被困在其中。”那么，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圭那说：“人生活在时间之中，就受到 时间的限制。我想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或者 被时间追着走，这种现象是大家都体会到的。但是如果在基督里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主里边是一样的。如果从神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在永恒的神里面，时间真实的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叫做无限的自由。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如何让我们从感觉到牢笼限制，能够转变观念，转变看法，以至于时间对我们确实一种非常真实的祝福呢？我们先说到时间它的限制。今天我们的起应经文诗篇九十篇，其实很多地方都讲到时间。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时间。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另外一种时间，是我们要探讨的。而世界，世就是时间，界就是空间，宇宙，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在神的眼中，时间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人却不是这样看。人对于过去常常陷入懊悔之中，过去让自己非常满意的，自己对过去非常满意的人实在不多。许多时候对过去都是感觉是遗憾或者懊悔，而对未来呢，充满盼望的人，完完全全都是盼望的人，也需要是在信心在生命里边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有这样的感觉，否则就是忧疑恐惧。过去的懊悔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些时候过去的时间，我们常常觉得应该和亲人，应该和我们应该可以有好关系的彼此能够好好的享受，但是因为有一些生命的问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造成当时虽然想表达爱却没有表达，那么那亲人或者长辈不在了，在懊悔，这是一种现象。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在少年的时候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以至于那种罪疚感一直在生命里边一直在咬噬，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也是一种过去的懊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我们如果说从过去的懊悔，就会看到说我们在过去时间用得不好。因此在诗篇九十篇的后面一段第十节以下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回而去。在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要懂得用时间。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那么第十五节说，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个 受苦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会用，就把自己困在受苦里。那么也因为这个对于时间的运用不恰当，认识 不美好，以至于岁月老是在遭难之中，这其实是 一种 不正确不恰当的理解方式。所以我们过去会懊悔，对于未来就会感觉到因为未来会变成怎样不知道，世界上世事不断的变化，我们不知道这个明天会如何， 因此未来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种压力，甚至于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这种时间的压力，在诗篇三十九篇也有相对的经文，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这个年纪到一定的程度，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大多数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的话，就会觉得时间好像一天一天的过去，那好像当兵数馒头数得很开心，老人啊数日子的话就越数越伤心，越数越恐惧，这种年岁的恐惧。那么第五节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活到一百岁还是转眼即逝。而且所有的状态，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第六节说：世人行动时系虚幻，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也不知道有谁来收取。忙了一辈子，忙到后来忙成了什么呢？除了许许多多的懊悔以外，那么就是手上所带的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这种空空歌就是大多数的人觉得越听越空啊，所以这就是对于时间，在时间里边人们所感觉的无奈。那么这些现象在上帝的，在有神的人里边应该是怎么看呢？其实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大家可以回去做参考，因为我每一次讲义都讲不透啊。那么你们自己回去看，就会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启示。那么我都会立一个问题来讨论。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说，世人一生大多处于时间的压力之下，我们刚才点到了一下，同时对于时间存有无奈的感受，我们要用的时间不够用，那多的时间却感觉无聊空虚。这个人对于时间实在是觉得很麻烦。你对你的时间你觉得如何呢？大多数人是如此。然而神赐给人的时间原本是什么？是极美的祝福。对我而言，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经文，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则美好。所以其实上帝给我们时间就是要让它成为美好，关键是有没有永生安置在里边。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更进一步的探讨的。那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时代，科学正在快速的进展之中，而这个每一件事情的进展其实都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他的一些这个客观环境的祝福。现代物理学正对四维时空展开新的认识以及论述。我 这两天重新再看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胡桃中的宇宙，还有那个江莫夫的从一到无限大，那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啊、到现在人们才能够了解的比较多。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从相对论而言，时间不是绝对的，时间是一个可以可变的因素。从量子物理学而言，却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在整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存在是不被时空所影响的。那么，这是世界正在展开新的认识。神的儿女呢？我们作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是最近常常在说的。那么问题是，我们如果是神的奥秘室的管家，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认识时间的奥秘，然后应用时间的祝福？时间对你而言是祝福吗？如果过去不完全是，今天过后，我会希望 我也相信一定会是。所以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在此时，求你特别赐下奇妙荣耀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的讨论分享，有你的同在，有圣灵保惠师，把那永恒的奥秘，把时间的奥秘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不仅仅是今天领受信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种子，道的种子存在个人的里边，随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就让它长大成熟，结出丰富的果实来，让我们能够每一位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岁月当中，都得到满满的幸福的感受。我们现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说的实在是不多，实在是十分的受局限。但是你是永恒的神，你是使一日如千年的神，你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边能够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位愿意寻求你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也让我们进到永恒的恩典当中。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中正带我们读了，那么我们这里所要看到的是这个第九节所说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我们 就用这些经文来和大家讨论这个题目，叫做时间的奥秘。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时间的奥秘。那么这个时间的奥秘在我们应用之中，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使我们穿越应用。这穿越是现代大家流行的用词啊，好像所有的影剧作品不讲穿越的话就不太会有票房了，是吧？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不受时间的局束，而让我们能够进到超越时间这样的祝福里。那么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这里边所说的就是上帝已经安排了这个客观的奥秘的存在，奥秘是已经存在了。我们如果要领受奥秘，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奥秘对我们展开才看得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应用。所以在时间的奥秘，我们就要看见上帝在时间之前就已经有了安排，而奥秘的展开就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我们所处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基督里，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时间之内的工作。然后在第十节就说，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或者这里有翻译说得获益成，获益成，也就是成了基业。这个我们成为上帝的基业，也就是得到了基业。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时间之上的，是超过时间了。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大纲，在这个大纲里边，大家可以无限的去延伸。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时间的安排，这里第七节所说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的旨意，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他安排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前面， 第三节到第六节，请大家陪我念一下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给赐给我们的。这个他所用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用诸般智慧聪明赏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这里称为荣耀的恩典。那么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刚刚说的世界就是时间与空间，那么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还没有时间以前，上帝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这是我们说在时间之前的安排，这是上帝创造的计划，老早在时间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在时间里几边就拣选了你我，让我们可以在时间里使上帝为上帝所预备的，让我们得着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我们成全。这个你必须要有领受这话进到你里边，相信他，让这话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种子，让它长大成熟结出果实来，那么你被上帝拣选，这个超越时间的祝福，永恒的祝福才能够实现。但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上帝的计划，我们又看到上帝计划让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得到丰富的荣耀。那么这个丰富的荣耀到底是实质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最近常说的信息，但请大家再和我读下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这个是特别提到忠心就是信，你里边有信吗？有诸己之谓信，就是什么观念进到你里边去，使你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现在以及未来充满了喜乐以及盼望呢？这就是上帝要放在我们里面的东西。这个里面的东西对我们看见的人而言，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启示，对没有看见的人而言，这就是奥秘。甚至于大多数的时间，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礼盒，我们还没有打开去看去应用之前，对我们仍然也是奥秘。所以阿摩司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君王、祭司、先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先知，而这先知的生命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呢？就是要有奥秘。你如果不能够成为一个有奥秘的人，那么事实上就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没有深度，这个人没有智慧，这个人没有内涵，他没有迷在他里面。基督徒在世界上对世人而言，就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奇妙的谜，让人家 看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活这样活。我不好举别人的例子，但是 我跟你们讲说，上个礼拜我是在三叉神经痛或者是痛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可以很坦然的跟你们讲一句话，我在享受每一秒钟的痛。那你说这个人受虐狂，好吧，你怎么想都好，但是我是在享受。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今天在这个时候跟你们分享，我是享受。 回去每一分钟，我时间对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享受。那么我希望这是别人看不懂，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这叫做奥秘，这是超越时间的智慧，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所以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来念给大家听，那么大家用心来思想。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服侍者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他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超越时间的奥秘是要向我们显明的。二十七节说什么？ 帮我念一下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就是中有等丰富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里讲到丰盛的荣耀，有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其实奥秘对我们而言，就是在生命里边的荣耀。这种荣耀，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能量，就是生命里边的光，生命里边的能量。所以在这个荣耀，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在未来的计划，但是在今天我们就可以体会，因为使得天上地上一切的所有的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那么我们代位一下，怎么理解？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对我而言都是同归于一的。那这是修行者许许多多古往今来所有的修行者在追求的一种境界，而这也就是奥秘向我们展开，以至于我们在时间里能够成为上帝的工作，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做成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而这个奥秘的展开，在世界的层次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知识的展开。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量子力学啊，量子物理学以及相对论，使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拿到手机的应用方式，以及我们从一些 AI 的智慧里边所看到的无限的知识上面的自由，还有很多的应用，这都是因为这个现代的人在这个时代知识正在大爆炸。而这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使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讲到人分为被拣选的以及没有被拣选的，分为智慧人、愚昧人以及畜类人，分为这个玩家以及 NPC 啊，分为这个肉体人以及属灵人。那么如果你是智慧人，要发光像什么？天上的星，直到什么？永永远远。这个永远我们过去讨论过，今天我会希望给大家一个新的认知，什么叫做永远。那么在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回奔跑，或意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现代人的知识它是增长的快速，速度快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用多讲了。那么这里讲到来回奔跑或是切心研究，其实这个 字就来来往往，来来往往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我们这个知识地学修高啊，知识的互相的传递， 以至于人，包括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专业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可以增加许多的知识。只要你愿意寻求，现在要得到知识真是太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奥秘在时间里，也就是在世界上，它的发展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里边呢，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在世界上的事情，这里讲到人所能知道的，换句话讲，也有什么人所不能知道的，这是奥秘的事，是归于神的。所以人所不能知道的，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在基督人的人，就能够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这些事，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要有呼应。我讲呼应啊，你空气你要呼吸啊。在我们在信息分享的时候，希望你至少在生命里边有回应。这个启示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展开，它是需要有一些步骤的。简单说，在内在而言，一个信息需要昼夜思想。你没有昼夜思想，反复思想，听了如同耳边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里边什么也没有留住。昼夜思想其实还不够，还要使我们的信息成为道，要把它讲出来，宣告出来。人的言语其实带着一种非常奇妙的能量，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也就被引导出来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感谢每一次能够讲到的时间，因为每一次需要讲，我就认真去想，在想的时候，其实每一次我所在寻求信息的过程当中所领受到的，往往都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讲多少。因为其实每一次在愿意去讲，或者在讲的时候，是 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应用能够显明出来。但其实启示都在福音里，这个福音其实是超越时空的。在罗马书第十六章最后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要传要讲，并照着永古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使他们能够接受真理。那么这里边讲到福音，就是什么万古不言的奥秘们能够被打开。常常许多信主的人，他的福音怎么信呢？越信越没有奥秘，因为他没有用心去思想。其实福音不是人都听得懂的，所以在第十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只是人没有都听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告诉我们说，福音讲归讲，听归听，但是不是都听得懂，不是都听得进去，不是都能够应用得到。怎么办呢？要用真心， 要用心，而且要有方法，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福音如何被解释被应用。这是常常人们把福音理解的少。其实我看很多古典的书籍， 比方说像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其实它里边隐隐约约的已经把现在的科学里边所看到的奥秘都点到了。那么多年以前，每一个人他的心都能够被打开，只是当时所的用语和词汇不一样。我们现在讲多维的世界，过去没有办法这样讲。那么其实都看得见永恒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得见，只是有没有真正的是领受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其实要向我们展开，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叫我们怎样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看到这里边所讲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所给我们指示的事情。那么这个第十节就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宇宙前进的路线，也是一个生命达到极致的状态。那么关于这一点，其实这个现在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其实这就是一种成佛的境界，如果按佛教徒 来讲，甚至于超越过那样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体会到的，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行做万事的。这里边这个经文拷贝啊，这个断句断得不好。随着上帝的意思去行做万事，照他旨意的，是照他旨意所预定的。这里不断讲到预定，就是在创造以前的计划。而这里讲到基业，到底什么是基业呢？在希腊文里边，这个得了基业这个字是这四个字是一个字，那么它是一个动词，就是让我们成为上帝的，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成为上帝所珍惜的部分。那么在相同的这一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十八节说，他在圣徒中得基业，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边都是相同的一个字的不同的词性，也就是这个字是名词。那么其实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份于其中，我们是其中的一份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讲地上的有形的资产，而是我们成为上帝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要讲这个奥秘如何能够应用，就是让我们得到上帝在时间之上的应许。当我们得了这个应许以后，我们如何使得我们所得到的对于时间的理解能够转化，能够变成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一种知识以及能量。首先我们谈到这个基业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第十四节，这里说这圣灵 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听见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一段经文要讲的话，可以讲三天三夜不止吧。但是我们过去都分享过，今天只再提醒一个点，就是在第十五节说保罗是听见这些圣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有信了，有爱了，然后才为他们祷告。这是就在有信有爱的基础上，要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 然后在十八节就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要被上帝得着的，得着上帝也被上帝得着，我们是他的基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耶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天上是形而上的国度，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是讲到无论灵界有多少种的存在，多少的天使或者外星人，种种都在其中。那么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的，就是这个是超越时间的。如果我们现在被做成了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现在所能够得到的，甚至于能够看穿未来，能够看见上帝的住，所以看见上帝对未来的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是会把未来的事指示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有盼望也需要去领受的事情。那么这里边我们讲到的这个有两个字，两个词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叫做知道，一个叫什么？荣耀。我们里面要知道，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内涵。里边知道什么？一个人如果他有博士学位，那个学位不重要，就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学博士的知识在他里面。你作为基督徒，这个名义不重要，你里边有没有基督的荣耀在你里面？那么这所谓的基业的实质，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说在荣耀里的知道，在上帝的荣光当中，在现在的现代从物理学来讲，就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讲这个量子，在讲种种的这个能的存在，那我们能不能在这里边看到一些上帝所要让我们看到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有荣耀的知识？让我们知识就是我们里边的实质存在。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身体不在的时候，我们所存在的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里边有什么？就是知识。你知道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存在。但是这个基业，每一个人所得的，有的人一千两，有的人两千两，有的人五千两，有这星和那星的荣耀不一样，有的人管十座城，有的人管五座城。那么这个每一个人的基业，靠着在时间里，给你时间就是要让你建造，在时间里的建造，它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比在永恒里边快、大、有效，非常非常的多倍。这是我是有证据，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好好跟你们说的。所以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时间？因为时间非常有用，时间就是要让我们基业不断的扩张。而在时间里边，其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叫做更新变化。这个更新变化的事情，这一节经文大家帮我念下来，若有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我们可以把它比较直白的翻译，若有在基督里的，你若是在基督里的，当然在基督里的主要基本上就是人，就是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不是被创造而已，而是新的创造力，新的创造能力。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和主一同，和上帝同工，更新或者全新的创造我们生命的价值。然后这个 这里边我应该把看这个字，在这一节经文有 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看，或者翻译看哪、看哪，过去的旧事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当然这件事情也讲到一个过去完成式，就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它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过去曾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例如有些人对于自己跟过去的在过去的时间犯了错，就留下了遗憾，过去有一些事情来不及做，因此我们觉得时不我与，已经过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改变，过去就改变，现在改变，未来也改变。这个事情我在过去已经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说明和解释，但是今天我如果要跟大家讲的更多的话，其实是牵涉到太多，那么时间恐怕不够用。我只是跟大家这个讲一件事情，这个一切会改变，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未来。我们现在所有的就只有现在。怎么理解现在？就是现实中我们所显出来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哪里？我跟大家讲现在，明白吗？显现的在你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唯一的存在。我 越来越体会说，其实未来对我怎样，其实那个就是我现在现在不需要去了解的。因为一切的事情，当我现在活好了，现在做对了，现在进到上帝的祝福里边去应用了上帝的祝福，那么未来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更重要的是，我要和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在过去曾经有一些难过的事情，觉得后悔的事情，不必后悔，永远都来得及，在永远里边就来得及。你现在如果改变了，那么你的亲人，你的过去的很多事情，他或者是他 你所想念的人，他在你的范围里边，在你影响得到的范围里边，也都会改变。所以我跟我们林弟兄啊，上次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那么我们谈到说他的妻子被接走嘛，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上帝知道我今年到未来的十年，我会为他做多少工作，我会积蓄多少财宝在天上。这个积蓄财宝在天上是一个形容词，那么我在未来可以有很多的资产。上帝的时间它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体啊，它这是在现代的物理学让我们越来越看见的。这个在从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来看呢，时间不是直线，而是整体的长，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我们要去讲的太多也不容易，但是基本上这是现代的物理学他们所给我们整理出来的一个说法，而这个是从科学讲的。从神的启示来看，在神的里边，时间不是序列，时间不是一种现状的，而是圆满。在永恒的怀抱里边，昔日、今日、未来同声歌赞，就是已经这个所有的时间里边都是一首赞美诗。那么如果两者对照来说，相对论皆是时间为场，信仰皆是永恒为添加，这个意思了解吗？物理学是这么说， 量子交织未来与过去，神的爱是永远在现在。其实我要跟大家这么说吧，因为像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跟 ChatGPT 啊，在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所谓的多维的世界，从五维以上到十一维，到底现在是许多的说法。我现在证明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时空的穿越这件事情啊，现在物理学到十一维可能也做不到。原因是因为穿越是时间的改变，而物理学里边讲到说真维哈，它都是空间，就是 三维加时间，那五维就是四维，在四维加这个加时间，十一维就是十维加时间，这样明白吗？它只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是永远就是时间的第二维度，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只有在永远里边，我们才能够进入过去，然后才能够看见未来。如果没有永远这个维度的话，那么穿越是非常非常麻烦、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人们在想象而已。这里面牵涉到太多，其实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的事，我只是知道永远永恒，它不是时间不断的往前走。走到无尽 无了无尽，不是的，永恒就是另外一个时间的维度。我先跟大家这么说，那么大家能够理解多少没有关系。我要和大家说的是，那个时候我跟林弟兄在讲，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如果你在未来跟过去跟现在既然是一个整体，上帝能不能让我未来的赚的钱现在用？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有很多人我们看不懂他，这个人现在这个光景啊，按他的行为，其实上帝不应该祝福他，但他不知道这个人三年以后会悔改，以后的三十年他会帮助多少人，所以他现在正在透支，正在应用未来的祝福，这样听得懂吗？任何时候，你在任何时候所做的事情，都能够使你的亲人，你愿意跟他用，因为他没有办法偷你的账户啊。你在天国的账，你必须要愿意和他分，那么他就可以跟你享受。这个说，大家理解吗？所以不必懊悔，你现在可以改变过去，现在正更是在创造未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只要把现在活好，一切就都好了。活好现在，就是使我们每一分钟都能够活好的现象。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们这至真至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边讲到永远，我今天再强调一下，永远对我的认知而言就是时间的第二维度，那荣耀就是能量。那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是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如果我们对形而上的事情越用心，越去思想思念天上的事，其实里面就会越来越饱足，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其实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这是格林多前书13:12。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过去我在这节经文理解有点错误，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不是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主知道我的部分， 那问题是，我所知道的是，关键是我里面有多少。我们能够成长到什么程度，我们里边有多少的奥秘在我们里边，那么我们就是怎样的人。如果我们活的就永远活在世界里边，想来想去都是世界的事情，想不出任何形而上的事，那么这个是这个这样的人呢、啊，其实他并没有奥秘在他里面，他也没有是没有这种属灵的可盼望的永恒在他里面。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上帝是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爱子的血，使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都知道已经被赦免了，然后再让我们按着他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得着丰富的荣耀，让我们成为神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事情，我想以后一点一点的再和大家来讨论。总之今天我们看到奥秘是客观的存在的，现在正在向我们展开，我们要学会应用。如何应用实践的奥秘呢？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整体，你不要管未来，不要管过去，只要管现在，把现在活好，把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快乐吗？现在对我自己的生命，对我与人的关系，我们满意吗？我要跟大家说，一秒钟也不要等待，不要拖延，现在就要把自己活好，现在就要把自己活到最美好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活不好怎么办？三个步骤，一个步骤就是宣告，宣告我是好的，然后实践，就按着我所宣告的来做日做过日子。你如果宣告你是富有的人，你就不要活得寒寒酸酸的，不要活得很局促。然后呢，宣告以后要实践，实践就能够成就。在实践当中，一件事情就渐渐的能显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按着他看见的就要成就，按着他的看法要成就。怎么看自己是唯一的关键。在人是不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我们所宣告的。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要擘饼，我希望我们在擘饼的时候，就是借着主的话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宣告。那么我们看到时间的奥秘是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的福音大能。从念一下好不好，从世界科学的发展里看见神的奥秘，在基督救恩的启示中运用更新大能。意思明白吗？世界的科学其实它只能够做到科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要穿越是不可能的。我不应该说不可能，也许这将来的科学真的能够能够有这个超越光的速度的一些发明出现也不一定了。那所谓的虫洞理论啊，或者是这个拓扑学的理论之类的，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想法而已。但是在基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去成就的。我们希望靠着耶稣的救恩，能够运用更新的大能，好吗？
好，
我们领圣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感谢主，这个诗歌，圣餐的诗歌，好吗？一刻一秒钟也不要耽误，不要停留在过去啊。
来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地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我们举起这饼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借着这饼，就是要宣告你是道成肉身的道。这个饼就宣告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就借着这饼要使我们有感觉的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在这个时候举起这饼来，我们再一次的宣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你，但是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保惠师亲自的来祝谢这饼，使我们在拨开的时候，就是把主的道分在各个弟兄姐妹的里边。这道是永恒的祝福，这道是超越时间的智慧，这道是充满永恒祝福以及今生美好的应许。求您把这样的应许赐在每一个人里边，使我们每一个领受这饼的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那永恒的祝福是如此的丰盛，如此的奇妙。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唱第二节。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举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我们再把这杯举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祝福。我们知道这杯是从一里边分出来的，成为许许多的小的一，让我们这所有的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在你里边要成为一个身体。你的约就是爱的约，就是彼此饶恕，彼此祝福，彼此相顾，这样的约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身体。当我们 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你的荣耀在我们里边运行畅通无阻。求你祝福这杯进到每个人里边，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更新的约，按着你给我们的启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我们要看见我们是新的创造力，可以创造自己的人生，也可以祝福身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唱第一节。
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
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这饼是主的道，这杯是耶稣基督的新约之外，我们上一次昆农的妻子还